弟兄姐妹，午安，平安。今天讲的经文蛮长的哈，就是词读到某秒很辛苦，谢谢。好，我们先还没讲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的话语给我们这么样的很好的一个喂养，就是你亲自带领以下的时光，使我们讲的、听的都能够荣耀你的名。我们祷告的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我们在这今年一直在讲提摩太前书，已经讲了四章了，一二三四讲，今天我们继续的讲第五章。好，并不是上次第四章的时候，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我们就讲到敬虔啊，操练敬虔，可能你们忘记了。当时我讲的时候，不只是自己在讲，自己也想去实践，就是要怎么样的在自己身上实践敬虔。在实践当中，我就发现到，很挑战。反正操练敬虔不只是在垂直的一方面，也有在水平的一方面。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只是要向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关系，跟人也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我发现到这两者就是跟神跟人方面真的是息息相关，彼此的互相的影响，所以都是非常的重要，两者都必须要兼顾。就发现到如果对神的认识很深的话，如果对人会不一样。比如我是更亲身的体验神是对我是多么的接纳，虽然是很不配，神对我这么的耐心，虽然我屡次一直犯错，神对我这么的饶恕，虽然我每次都做错事，像我对人也会有一点不一样，可能要我都不配那个人，我都比不上那个人，我应该对那个人更加的好。圣经也是这样的跟我们讲，我们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在这个是约翰一书里面啊，我今天早上也讲了，就是我每次灵修的时候，每一句话就会跟神说感谢神，感谢你的话语，今天你给我的话语，最近神就感动我了，你必须每天讲感谢神，你今天非常的爱我。这个我想我真的是要亲自的一面操练，我每越领受到神的爱的话，我觉得我对人会更加的不同。反过来呢，我们与人的关系也多多少少会影响我们对神的关系。所以一个不饶恕人的人，他跟神的关系也会受到很大的阻拦呢。这也不是我说的，也是在约翰一书也说四章第二十节，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所没有看见的神。多多少少都会有影响的，如果你对人的关系不好的话，所以垂直水平方面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上帝不只要我们建立与他很好的关系，也指望我们与人建立很好的关系。为了达到这一个目的，他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们猜一猜是什么？就是教会，教会对吧？神人啊。好，我讲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有一个人他被困在一个大洋的一个荒岛里面，被一只路过的船就救起来。所以当那些船员在帮他收拾东西的时候，要搬家要搬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岛上一共建了三间建筑物，三间啊，他们就好奇地问他，这些是什么建筑物啊？他就说，那第一间是我的家，我居住的地方啊，第二间呢是我的教会啊，我每日就去那边去崇拜啊，那第三间呢啊，不要说那是我以前去的教会，现在不去了，我刚才去那边了。这故事就讲我们 去教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换教会的人也不少，因为教会是有人的地方，有人的地方必定会有冲突，必定会有摩擦，必定会有人与人间相处的困难，这是难以避免的。 是千万不要去论断那些换教会的人，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今天的教会是如此，早在使徒保罗的时代也是如此，也是不容易的。所以使徒保罗就费尽心思帮助提摩太与教会不同的人来相处，所以写了今天这么长的一段经文啊，可以分成三段啊。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二节，就是如何的对待不同的年龄的男女老幼。然后第二呢，就是如何对待教会有需要的人，比如寡妇啦等等。然后第三，如何对待教会的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就是那些我们尊敬的一些人。所以第三段，这不同的一些人，他都给予不同的一个指示啊，所以很好。费尽心思，他们两个用心良苦。我们来看看第一个怎么样的去对待男女老幼，这第一节跟第二节。好，第一节他是说不可严责老年人。哇，严责这个字，这个是原文，这个严责这个意思有两种意思。一种是用行动去打那个人，哇，是用行动，所以第二个就是用言语，很刻尖尖刻的言语去攻击那个人，所以两个都是攻击的，说很强烈的那种字眼，都并不是好的那种，不是很温柔的那个字。所以保罗说不可以这么样去做啊，不可以这样说啊。所以保罗希望提摩太在对待一些，当然有一些教会的会有一些教会的年老的信徒可能会犯错，他说你要像他们，就好像像你的父亲一样，不要失去尊敬，要温柔的、小心的、战战兢兢、恭恭敬敬、纯心怜悯的，用爱心的去对待他。真的是啊，就是第一个他要讲的啊，是因为这个我们也是能够想象得到，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是错的，我们理性上我们知道是错的，可是我们这里感情上、情感上就是死都不可以认。我的面子很重要，我们的尊严很重要，要让我们认错，简直是把我们的命拿掉，这样对吗？好，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知道是错的，可是就是很难。我们既然知道这么难的话，在纠正人的时候也要给他们一些有下台的一个机会啊，就是说不一定要去撕下他的面孔，知道他们大概就知道错了，有悔改的迹象之后，就接纳他无言的道歉嘛。他没有讲出来，我们知道啊，其实他已经在心里已经道歉了，就我想这是我们可能比较实际的应用方面。同样地，少年人也不能够严责，尤其是少年人，我觉得尤其是少年人。好，这一节经文我用了十多年了，就是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四节，没有在上面，我看像是下一章，算是教会的，可能算下一章。好，不是上个啊，这个对。他说你们做父亲呢，母亲也一样哈，不要惹儿女的气。这个我真的是用了十多年，就是要不要把儿女就是逼到一个角落，他根本就没有出路，没有下台，没有去的地方，没有呼吸的，他一定反叛的。所以有很多时候少年人反叛，就是我们把他逼到真的是一个角落，他没有地方去，就退回你给你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小心的处理，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不是说不纠正，错了当然要纠正。最近我的儿子的亲身的体验，也就是在我儿子通常都很乖的，不过最近他做了一个我觉得非常的很大的一个错误，不要跟你们讲是细节了，要保护他。我就跟他指责了他的错误。他我一讲的话说这你这样做是非常的不对的，我就看到他的整个的那个脸变了样，变了形 啊，帕是一个非常嘻嘻哈哈的，很喜乐的一个孩子，整个脸就变色了。我就知道他知道错了，我就不要再加强他。我一看他手脚好像不知道很舒服的，就觉得他真的是很内疚了。就我就知道不要再让他羞愧下去。羞愧有时候是好，可是太多的羞愧你就会恶性循环，让他会继续的犯罪下去。所以我就想不要，其实妈妈以前像你这种年龄也是犯了同样的一个错误，所以你不要去，所以你只要能够改过来的话就好了。我也是跟围墙交通了一下这个孩子做了这些事情，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太过的去指责他，已经知道了，我们就不要太过去把他太过强逼他最后他真的是完全的就没有去做了。就是完全的就是没有了，所以真的是，所以要指证人纠正人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有时候非常的要神的智慧，神的帮助，也靠着圣经的原则。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什么事情圣经怎么讲怎么讲，靠着圣经的原则来处理这件事情。当然这里也讲到对待其他的好像是姐妹，还有就是老年的姐妹也是如此，好像是自己的母亲呀，年轻的妇女好像是以家中的姐妹之情来待他们。总的来说，保罗是希望提摩太在应付各式各样的信徒时，就把男女老少当成自己的父母弟兄还有姐妹来对待抓紧这个原则，就不会违反爱的原则了所以就是吧，这个我在前几个星期讲的时候，就在教会的时候遇到一些好像是有些弟兄姐妹，他们做一些事情有点，很令人反感的那种事情。我觉得是，我一感到反感就觉得内疚了，不可以。然后我就想起这个讲过的，就讲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弟兄姐妹，就把他看成是我的亲生的妹妹、亲生的姐姐、弟弟妹。突然间，哇，整个的印象改变过来，这个人反而不是很烦人了，反而好像有点可爱了。你可以看到，所以你看，当你把那个人的印象改过来的时候，整个人的思想其实那个人可能不是错的，是我自己自己的那种反感，自己反感也是要自己负责任把那个眼光看成是自己的家中的弟兄姐妹的时候，反正好像很可爱这样，所以没有这样的烦人所以这个算是很有用好，我们就讲到了男女老幼。好，第二点我们讲如何的对待寡妇，这个保罗真的是花了很多心思在这边他用很长的一段话要怎么样去对待教会的寡妇，是当时非常严重的问题。古代的妇女真的是地位低，真的是很低落求生技能也不足，一旦失去丈夫就是真的是在困境当中无依无靠，非常的危机所以保罗就用了这么长的一个段话来照顾他们而且他也是因着因为耶稣我们的神诗篇六十八章第五节，神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就是神是孤儿寡妇的父，寡妇的伸冤者神是重视寡妇看顾弱者的，就是凭着因为我们的神是这样的神，所以我们也是同样的照顾一些孤儿寡妇，这是我们基督徒的那种自然的一种反应是。保罗也在这里鼓励亲人呢，尽量照顾自己的肉身的那些家中的需要的人，不是我们的灵，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是在耶稣里，我们是弟兄姐妹，我们家中的那些也是要照顾。很多人说，基督徒很没有孝心啊，没有去亲民，又没有去扫墓所以其实不然我们觉得你看基督徒其实是非常基督教其实是非常注重孝道的，孝顺父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 这里顺便提一提啊，就是讲到小道，这是我们可能中国人比较熟悉的啊，不是每一件事情都是孝顺啊，这个我是刚刚学到的，就是鲁国孔子的学生曾参，可能没有听过，你可能比我清楚这个故事哈，是著名的孝子。有一天，曾参就是有一个过失，他在除草的时候，他就误伤了一些鸟。他的父亲曾泽就非常的生气，拿着棍子就打他。曾参没有逃走，站在那边挨打，结果打了休克了，昏过去了。过了一会儿才渐渐的醒过来，他醒过来的时候呢，非但没有骂父亲，他就问父亲，你受伤了没有啊？所以鲁国人都称赞曾参，哇，真的是一个孝子，给父亲打了，还是很担心很关心父亲。孔子呢非常的有智慧啊，所以智慧并不是只有基督徒才有啊。孔子非常的有智慧，他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告诉守门的弟子：“曾参来，不要让他进去，不要让他进来。为什么？曾参做错事。”孔子就指出来，这个不是孝顺。从我们的基督徒的角度来看，这算是孝顺吗？我们来看看，来仔细来分析一下。我认为真正的孝顺是不会违反爱心的原则的啊，就是爱的真谛，爱心的原则。孝顺应当是出于爱心。爱心的原则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到第7节，像你们也是很熟悉这个，你们也可以唱出来的，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爱做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不喜欢真，只喜欢真理。对不起，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是爱的真谛啊。好，第六节，你看第六节的话，他说爱是不会去喜欢不义的事，就是说爱是不会喜欢罪恶，不喜欢犯罪。爱是不会鼓励人家犯罪的，曾参纵容父亲的那种犯罪，虽然他用心实在是良苦，可惜就是不是爱，也不是孝顺，明白吗？啊，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尤其是我们华人呢，啊，我们父母讲话有时候会伤到我们的心，可是我们就是逆来顺受的，全部就在忍受。这样算是孝顺吗？我是觉得我们孝顺也要跟着圣经的原则来孝顺。我自己也是学会了，这样的孝顺其实根本就没有用，反而能够充分的跟父母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我觉得会更好的关系会加的更好，更加的能够爱父母，父母也更加的爱我们。这是我也是亲身的实践了，就是我跟我妈妈说，你对不起啊，你这样讲好像是非常的，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根本就不知道，所以对她来讲，她也是一个学习的功课。哦，原来是这样，我以后就不要这么讲了。好，你看，沟通了，关系更加的好了。所以就是沟通的功课，孝顺不只是随随便便的去孝顺，跟着圣经的原则，智慧的去孝顺。讲到沟通，在讲这个的时候，就是更为强，这不是昨天了，讲这一章的时候，在前几个星期刚巧就跟伟强有了一个冲突，所以呢，感谢主，当我你一跟主在一起的话，你什么冲突，你以为传道人跟先生吵架，传道人一定会赢了，我可以有很多圣经跑上去，不一定的。神会指责你的，神就骂我，你不对，你必须要跟伟强，是你不对，所以不一定啊，不一定是我们一定赢的，神会指责我。那神就给了我这一张图片啊，给你们分享一下。好，你们看到这张图片，能看到了什么？ 看到美女吗？谁看到美女的举手？谁看到巫婆的举手？谁对谁错？两个都对，对啊，看这下一张，下一张的答案就在那边啊，看啊，可以看到是巫婆对吧？老的，也可以看到是美女，所以两边都对，可以看到吗？两个啊，所以有时候冲突的时候，并不是你错我对，我对你错还是什么啊？而是我们可能我们两个人都是对的，只是我们看事情的那种方法、看事情的观点完全的不一样。好，所以有时候冲突的时候，尽量就是神也是教导我，你竭力的去看伟强所看到的啊。当他看到他所看到的时候，就没有这么生气了。原来他看事情是这么样的啊。这其实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把自己那种主见丢下来，其实也是一个舍己的一种表现，把自己的那种想法全部丢进来去看别人所要看的事情，这个也不是很容易，需要神的帮忙。不过我觉得是非常的值得的，你可以看到你看不到的事情。好，其实我们看到，就是保罗在这里真的是提到有两种不同的那个寡妇啊，一种是实至名归的那个寡妇，就是他们真正的是很有需要的，被移下来孤单一个人，昼夜不停的就是祈求神的，就是盼望神能够解决他们心灵和肉体的那种需要。另外一个呢，根本就不是，他们叫做名存实亡的那种寡妇，过这种放纵的生活，这两种寡妇哈。所以他也花了很多的那个经文在那边讲，可是这些可能我觉得是根据当时的那种情况来讲，就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我们可能会比较难以应用，所以我就可能不多说了，我就跳过去啊，跳过去第三段。好，第三段就是如何对待长老，就是我们的教会的那种领袖。这里这段是7节到25节，有几个功课可以让我们学习的。第一个就是对教会领袖的那种敬奉啊，这是在第17跟18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送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的传讲教导人的便当如此，因为经常说牛在场上拽骨的时候不可以拢住他的嘴，又说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啊。所以这两节啊，好，这里先解释什么是敬奉这两个字。好，敬奉不只是讲尊敬，其实也讲报酬啊，心经啊，其实报酬其实。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要澄清一下，我这里讲不是要加薪，没有这个的意思。我要开始解释说，我跟徐牧师好像都是一样的一个人，我们对金钱好像是看不到，盲人这样，不会用也不会花，不懂怎么样去赚钱，所以我们就才来做这行，不是我们的这我们的种恩赐，我的户口也全部伟强包到完，要拿钱的时候还是跟伟强拿，自己都没有去看啊。所以这是我真的是很感谢主，就是我们有很好的一个堂委还有执事来帮我们去操心这些事情。而且我们也有很好的一个堂委和执事，在我们虽然没有受薪，自己有全职的工作，却是劳苦的为我们服务，他们更加的值得我们的敬奉尊敬。好，所以我们也以前我也讲过了这个故事，就是我在教会有一件做了很一件非常的遗憾的一件事，就是有一次我们来了一个新的牧师，他从来是以前他是在新加坡的那个国防部是军官，他当个军官，所以来的时候把教会也当成是一个军队这样的来处理，我们每个人都觉得很辛苦，然后我们就对他有诸多的批评，包括我自己在内，这是我做的一件很不是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当时开始的时候一件小小的那种批评而已， 可是一粒小小的雪球就会滚到越来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变成一个大雪球。到最后我真的是连教会都很难去，因为他讲到我听不进去了嘛。你看那种批评，这种小小的批评越滚越大，是这个也是我学习的一个非常遗憾的一个功课。所以希望我们不要步我的，你们也不要步我的后尘。就是对 教会领袖的那种敬奉。第二，保护教会领袖，这是十九节那边讲的。如果我是魔鬼的话，我要破坏教会。我很聪明啦，先攻击教会的领袖，将军一倒，士兵就散。所以不用攻击全部人，就两个就可以了。攻击徐牧师就可以了，全部倒了。对，很容易的。所以因此教会的领袖是在一个树大招风的那种地位之上，真的是需要我们的保护。所以保罗就提醒提摩太，不能就是因为一些谣言还是一个片面之词，就去接受别人对长老的那种指控。这里的原则就是说，你要有两三个人的见证你才去才去处理，要按部就班的，目的就是要保证一个公平无私的那种审评评审，以达到一个中肯持平的那种定案。所以真的是要公平的。教会的评审有很多时候以市面上的评审，我是觉得真的是有些不同。一个主控官是成功的主控官，怎样算是成功呢？你越把很多的坏人关进监牢里就是成功。可是教会却反过来，马太福音第十八章耶稣怎么样去讲去教导我们，他说要求对犯罪的人，就是非常的严重的犯罪的人，不是那种芝麻碎皮的人，是第一先要私下指他的罪，然后呢，如果他不听的话，才带两三个人去指他的罪。如果他再不肯悔改的时候，才交给教会的处理。目的不是要指责，目的其实是竭尽所能去挽回他。你可以看到吗？跟外面的不一样，出于爱心，希望他能知错能改。这个是教会真的是不同反省的这个地方。我想这个跟神的性格有一点关系啊。神其实不是很快就定罪的一个神，他给了人一个机会又一个机会的。约拿就知道这个，不能知道约拿的故事就知道的。神叫约拿去跟尼尼微的人说，你们这些人快点要悔改，因为神要审判你们了啊。然后约拿就逃啊，不要去啊，不要去，因为他不喜欢这些人啊，他去逃。可是最后他还是。神还是把他带回了尼尼微。当时尼尼微的人听到约拿的那种预言，说你们神要审判，他们就悔改了，神就不私下审判啊。约拿应该高兴对吗？神已经赦免了，他竟然不高兴，他竟然还骂神。我知道你是有恩惠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他讲对了，他竟然生气，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有丰盛的慈爱，他竟然生气了。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的嘛，我们不肯饶恕人，我们就去骂神，你这样的慈爱干什么？跟见啊差不多一样，你这样慈爱干什么？可是我们要想想，其实神就是这样的慈爱，不轻易发怒的，而且还后悔不将所说的在就是这个真的是非常的伟大的事。对这样值得审判的那些人，既然如此，对我们更加的真的是很恩爱。这个就是保护教会第二点。第三点，当然这并不是说不纠正啊，并不是说不审查，不分审查啊。对那些不肯悔改的领袖的处分呢，又是怎么样的？二十节那边讲，犯罪的人就是犯罪的领袖啊，那些真的是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好，先要解释， 犯罪这两个字再翻译不出来，原文的意思其实它是一个现代时态的，就是说那个人不停的继续的，不是一次两次的犯罪，他这个犯罪好像是英文讲 continuous present tense，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是继续的不停的，就是说这个人不只是一两次犯罪，而是死性知道明知又故犯，继续的不停的犯罪下去，而且这个罪不是小小的一个罪，像是可能性格不合啦，不可以跟人家合作等等，不是这个，而是在道德上非常严重的一些罪。这个人明知道不对了，可是却继续的不停的犯罪，这样的人才我们就必须的严重的举行教会的纪律啊，就是可是就算如此也是出于爱。为什么出于爱？就是不让罪让星火燎原般在教会那种蔓延，破坏群体的那种圣洁，也是一次出于爱的。好，所以这个就是怎么样的去处分啊教会不肯悔改的一些啊领袖。而且极力处分必须要公正，而且有如在天上的法庭一样的那样公正，进行审判一样，就是这21节要表达的。他说21节说，我在神和基督耶稣并蒙拣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他就是他意思是说，在处理教会领袖的几例的时候，有神，有耶稣，有天使都在留心的观看着，所以不可以随随便便，不可以苟且，不可以偏心，你必须要做到公正为止。这个就是他的意思。所以这是第三点。第四，不要轻易的案例教会领袖，这也是第22到25节他要讲的。他说想选教会的时候不可以掉以轻心，为什么呢？因为如果选错了，我们就需负上责任。20节我们看，给人行按手礼的时候，就是要按立领袖的时候，不要急促啊，不要急躁啊，不然的话，你要在别人的罪上有份。他的意思说，他犯罪就好像你犯罪，因为是你选的嘛，你选上你的那个领袖，他犯罪就成为你犯罪一样。所以昨天大选的时候，我就记住这一点，要选好的，不然那个领袖犯罪就好像我犯罪一样，所以要选正确的，选到好的一个领袖来整理这个国家啊。所以真的是要细细的观察才选啊。有些人的罪真的是显而易见啊，而且有些的人却是瞒天过海，所以因此真的是要靠神的力量来明察秋毫，仔仔细细的去选到适合的人选来教会，当教会的领袖啊。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好，这里就讲差不多讲了，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说这里保罗就是呼吁提摩太对教会的信徒，不管男女老少，就好像对我们自己的亲人一样的爱戴，对教会有需要的人要像神一样的那种怜悯的心，给予他们一个帮助。所以教会的领袖希望我们能够慷慨维护，公正细心的去对待他们，凡事不违反爱的原则，因为我们的神是爱。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感谢神今天的话语，感谢神赐予我们教会，让我们能够不只是跟你有好的关系，也能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关系。感谢你透过保罗教导我们怎样的人和不同的年龄、不同的性别的人交往，求主你赐予我们更大的爱心，能够把他们真的是当成是我们亲生的弟兄姐妹、父母一样的看待。求主也让我们能够开我们的眼，看见有需要的人，给予帮助，凭着你的怜悯的心 来帮助他们的需要。也求主我们能够尊敬我们在教会劳苦的领袖们，能够让他们的工作能够得到喜乐，也求主让我们有一个慷慨的心，一个公正的心，细心的一个心来对待他们。求主更加的加添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因为你先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